13章啊，那每个人应该有他的讲义。那么，从马可福音的这个11章起，就是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最后一周，最后7天。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它是公开的啊。整个马可福音前面的一段是隐藏的，他因为是一个仆人，他只是侍奉神，他不出头。他虽然做了许多神迹奇事，每次完了以后，他总是告诉人不要去宣扬啊，不要告诉人。那么，因为他只要让人得着帮助，神得着荣耀，做工的人，是可以说是隐藏他的自己，这是一个仆人的态度。得荣耀的是主人。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呢，他是公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大君王的城，他要开始来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路，所以这就不是隐藏的了。他要来公开的完成父托给他上十字架的这个使命。好，那么今天这个13章呢，你就会发现是他跟着门徒从圣殿里面出来啊。那因为他前面不是在洁净圣殿吗？那么他现在从圣殿里面出来以后，门徒就指着这个圣殿说啊，你看这个大的殿，这里他就是特别，他说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个殿宇很大，为什么说何等的石头呢？我去看那个遗址，就是那个所罗门的殿的遗址，现在你跑到那个圣殿山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上面没有殿，只有清真寺，下面呢就有他的当年的那个遗址。嚯，那每一块石头啊，就差不多就是你这个桌子这么大一块，也这么高，1米多高，方方整整，而且那个颜色有点粉红，与就是浅黄带粉红，也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如果你把它磨得很像大理石，磨得很光整的话，那个在阳光夕阳一照耀之下，整个的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发光的城市，而且带着粉红的采光，尤其那个夕阳一照就很漂亮很漂亮。它不但殿是那样的，整个的城都是要用同样的这种石头砌起来的。所以犹太人每次看到这个圣殿都是很得意的，哇，你看美轮美奂，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都是好大好大的啊。那第一个殿，所罗门的时代那个石头是最大，然后后来被拆掉以后，不是又重建第二个殿吗？那个石头就小一点啊，小一点啊。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就说你看这个大殿宇，这个马可福音的特点，别的福音就说你看这个殿啊，但是在这里讲了大，特别讲了大。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这里可以说一语惊人呢，把他们门徒都吓死了。你怎么可以指着犹太人最得意的这个圣殿，上帝在这里，他的约柜在这里，上帝与我们同在，你怎么会说这个神的家会有一天被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那简直就是这叫做什么耸人听闻，有现行反革命的嫌疑。因为你怎么可以把神的家给拆掉呢？这不是罪大恶极的事吗？但是他的门徒知道耶稣从来不做无缘无故的惊人之语，耶稣说什么是就是是，所以他们就赶快下山。下山以后，就到 经过这个新嫩谷，然后到对面那个山啊，这个叫锡安山啊，他们在这里有殿，然后从这个山下去，过了这个谷山谷，到对面又有一个山，叫做橄榄山，所以他们就跑到橄榄山，回头坐在山头就看，从那个山头看这个山头，就是这个圣殿。然后呢，他们就问了，你看他说，耶稣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哎，请告诉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时候应验呢？”暗暗地说，就很小声，就怕别人听见。为什么呢？如果公开大家听见，一定有人去告密，一定有人把他检举，所以这个事情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声音很小的就问，啊，问什么呢？他说：“第一，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时候有。第二，这一切事将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就问这两个问题。那马太福音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文翻译的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但是那是错的，中文翻译是错的，是 the end of age， 是世代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那是马太福音，但是马可并没有记载这件事。好，所以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三章的结束，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啊。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这章的结束，就回答门徒问的这两个问题。那么那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了。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小字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显明，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叶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正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温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白天
或鸡叫，
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好，这一章圣经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从这个从第一节我们一直到28节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回答刚刚那个两个问题啊，就是讲到在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有什么兆头，这是第一段耶稣所讲的事情。第二段呢，就是从29节一直到37节，这是讲到要怎么样预备。如果你们看到这些兆头了，你们要怎么预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这整章是讲到这个，主有一天他要第二次来到这个大地。这是我们基督教这本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也就是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不但需要相信第一有神，第二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三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赎，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得生命，罪得赦免。第四，你要相信这位耶稣要第二次来到这个大地，他2000年前曾经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地做人33年半，完成了神的救赎，可是他自己在这段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他就预言有一天他还要第二次来。所以这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讲话，这一段话是讲到将来的事。那么借着什么来发，我们说借题发挥啊，借着哪一个题目来发挥的呢？就是借那个圣殿来发挥的啊，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哎呀这么漂亮的殿，这么伟大的这个殿啊，那么耶稣就开始就说到啊，你们今天看见的这个伟大的殿，有一天连一块石头都不在石头上。这个预言就在耶稣讲完之后40年就完全应验了。那么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主后三十年。那么历史就告诉我们过了40年， 犹太人曾经有一个大暴动，犹太人一直不服做殖民地，做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他们一直要有一个盼望，就是独立，能够有自己的国家。那么偏偏他们在神的管教底下，神说你们是现在是外邦人的日子，他们是要接受罗马人的管理，所以那个时候就罗马政府就派了有一个王子，那个时候叫做 Titus， 就是中文翻译叫提多。提多呢就率了罗马的部队从罗马跑来，跑到这个巴勒斯坦，就围城，把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它是个山城嘛，那么他们就把部队把它通通封死两年。封死两年，让里面的东西都吃光，然后呢就破城而入，然后犹太人就被杀的叫做落花流水，然后圣殿就烧掉了，他们就放火烧圣殿。那么那个圣殿是金碧辉煌，它不但是石头美石把它砌起来，而且里面就用木头，就有这个所谓 panel， 就是墙啊，用最好的木头做贴在这个岩石的上面，然后呢在这个木头的外面呢再包上一层金，所以整个你跑到进到这个圣殿以后，你看见的你看不到石头，你也看不到木头，你只看到什么？金子，金叫做真是像中文所说的金碧辉煌，很美。然后当然上面都有雕刻，金，然后有那个幔子，然后有家具，有那些圣殿里面的摆设。罗马人一来，啪就放火，就烧。那么那个幔子很容易就着火，产生的热力就把那个金子怎么样化掉以后，那个金子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石头跟石头的缝里面。所以当这个火过去以后，罗马兵为了发财，他们去挖金呢，就必须把那些石头就怎么样敲开，就一块一块的，硬是把这个美轮美奂的那个大殿，就给它敲开、敲开、敲开，整个的石头就搬光了，那里面罗马的兵就刮它的金子下来，所以就40年后就应验了耶稣这40年前所说的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稀奇不稀奇？这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一个记载。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很多人问为什么你能够相信是神的话而不是人去写的，很简单，就证明了，因为人写的话呢，你只能写过去的历史，你没有本事想将来什么事，对不对？没有人知道未来。那么可是圣经这本书25%都是讲预言，这本书的25%到30%是讲未来的事情。那么写在圣经里面几千年不能改的，一个字都不能改的，那你就会发现那些预言在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就一样一样的应验啊。耶稣讲的这个预言，第一件预言的就是这个圣殿，圣殿经过40年以后就成功了，就烧掉了。所以从那一天到现在，几乎又是2000年，没有电啊。那么现在你去看的只有一个回教庙，回教的清真寺在那个上面。那现在跟犹太人吵架就吵这个东西，犹太人说我们要建殿，他们说门都没有，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中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矛盾的核心就在这里。好，那么 现在这段话就是回答有什么兆头。我们刚刚念了很多很多，那我把它通通把它就是分类一下，把这个耶稣所说过的这么多章节把它分类一下，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我讲义上有八个大预兆，八个马太还有别的，但是起码在这一段话里面你能够找出八个来。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预兆耶稣说是什么？他说耶稣的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因为将来有好些的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说我是基督。所以耶稣给他们的第一个兆头就是说什么？好些的人冒，那么这些就是冒牌的什么？冒牌的基督，冒牌的耶稣，所以不止一个，会有很多的人。这个年头啊，我看了很多的书，我没有看过冒牌的释迦摩尼，也没有看过冒牌的穆罕默德，没有了。可是我看了太多的冒牌自称的耶稣，所以你就很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多假货，对不对？假货。那天人家说有假的鸡蛋，我不太相信，因为鸡蛋很便宜嘛，你冒牌你冒什么冒了，对吧？什么东西会有冒的呢？很贵的东西就有人冒嘛，对不对？名表，就有假的 Rolex， 我这个不是，那么有名的东西、贵的东西，那就有，那还有印假钞票，对不对？你知道有一种钞票不需要假的，哪一种钞票？冥纸，对对对，烧给死人的不用假的，什么会有假钞呢？大钞，美金。要不然就是什么百元的、1000元的那种才有假，为什么？值钱呢？不值钱的就没有人要冒，所以这就是一个反证。当你看见有假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什么，有真的，懂没有？所以耶稣就说了，将来很多人要冒我，什么意思？你就知道耶稣是什么。是真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冒他呢？因为他是真的嘛。所以这是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来回答他：你们要小心，太多的人要冒我的名来。这是第一个兆头。第二个兆头，他说会有什么？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有，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我简单讲就是天灾与什么人祸，对不对？天灾人祸。可是自古以来，在耶稣之前有没有天灾人祸？当然有了，对不对？那么耶稣到今年2000年有没有天灾人祸？也有。所以天灾人祸本身是不是兆头？不是兆头。如果我跟你们说了一个预言，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兆头，明天太阳从东边起，你就知道是兆头，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太阳每天从东边起嘛，你说这个兆头有什么稀奇？如果我跟你说太阳明天从西边起，那就是兆头，那就真的看见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真的，对不对？所以天灾人祸常常有，就不构成它是兆头。但是什么是兆头？小字是兆头。他说天灾人祸，当他你看见是什么，都是他说灾难，小字原文作生产之难，就是阵痛。英文的翻译就是birth pains。 那 就是在兆头了，啊，那么 birth pain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们生过小孩子都知道了，越来越近密，然后越来越痛深啊，这个就叫做生产之痛啊，是复数的痛 pains， 不是指一个痛，它是很好多的痛组合起来，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的痛就越来越怎么样近，越来越深，越来越痛。当你看见天灾人祸出现这个兆头的时候，这就是他想，这就是开始了。开始了，这个就是说好戏就怎么样上场了，上场。那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想想看，从你懂事以来这些年，你注意看世界上的战争，世界上的天灾，就拿地震来看，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什么七八级的地震，你要等好多年，起码五年十年二十年才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地方呼来一个七八级的地震，大地震，摧毁性的地震。但是你会发现最近的十年这种事情好像大家已经麻木了，年年都有这种摧毁性的大级的高，就是很强烈的大地震。那么水灾也是这样啊，然后现在又多出来什么呢？瘟疫，看到没有？现在的瘟疫简直是不能想象的，比以前都频率啊！你看我们最近的瘟疫有多少？除了 SARS， 还有什么？疯牛症，然后有什么 West Nile 这个啊West Nile 西尼罗的蚊子，对不对？啊，还有呢，还有这个禽流感啊，你去算，都是在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以前没有的，哪里有这么多？一天到晚搞这些玩意儿，啊！而且这些病的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力，你看这次的 SARS， 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是不能想象的，啊，不能想象。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你不能看这些事情为单独事件，你要把它摆在一起来看，你就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怎么样，很吻合了，非常吻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这是第二个兆头。第三个兆头呢，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三节讲什么？他讲说你们是指着谁啊？门徒，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在会堂里要受鞭打，为我的缘故，这个要在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设。讲来讲去，这一段讲什么？你们会日子越过越好呢，还是越过越糟啊？糟啊！你们会被逼迫，为什么？因为你们信耶稣，为我的名，啊，你们信耶稣会带给你们许多的逼迫，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把你们在会堂里面鞭打，的的确确是如此。这些年，你看，我刚刚说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上，大陆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浙江萧山这个地带，就有700个人被逮捕，公安派300多个公安去包围，他们在聚会。所以然后后来教会的后来当然他们不要抓那么多的人啊，就把中间的领袖主要的负责同工逮捕了，把他们关起来。 那我自己到那里也领教过，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地方是说宗教信仰自由，其实没有自由，还是对耶稣的福音采取敌对的态度。那在回教国家更不用说了，更不用说。前一阵你们在新闻上才听到，有一些就被杀掉了，因为什么？就是他们去传道，在回教的国家你去传道，你是找死，你是找死。但是呢，这些带着福音使命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勇敢的去，勇敢的去。因为耶稣老早就说了，你们如果真的照着我的话去行，你就会发现世界就恨你们。为什么世界恨你们？因为耶稣说他们没有恨你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世界是反对耶稣的。为什么世界反对耶稣？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在谁的手里？撒旦的手里。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手里，耶稣要把这个撒旦手里的世界把它夺回来。因为耶稣说这是我造的，你是强盗，你把它抢去了。他说我怎么是强盗？我是当然的这个世界的拥有者。所以世界的人是跟谁走？跟撒旦走。所以撒旦就催促这个世界的人来逼迫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有一批的人居然信神的儿子，当然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世界如果恨我，他们也要恨你们。所以这里这段话就说到，就对门徒说了，你们要出去传道的话，你们心里准备好，你们要被恨恶，被逼迫。这是由古以来到现在都是如此，这是耶稣所讲的第三个兆头。第四个兆头，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我们如果去看一看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段话。马太24章的时候，你去看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哪里？圣地。所以马可福音没有用圣地这个词，马可福音只说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我们读的就糊里糊涂。那你到马太去看的时候，马太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他说就是指着那个不当站的地方，就是指着圣地说的。好了，那么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你就会想啊，圣地哪个地方是不当站的呢？那么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行毁坏可憎的，英文呢就是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这是英文的翻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行毁坏可憎的，可憎。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圣经在这里就特别括号起来，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也就是说你要去领会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耶稣讲这个人的，他说不是我讲这个人的名字，以前有人讲过，是谁讲？但以理。所以你就必须去领会但以理在哪里讲过，你才能够知道耶稣讲的是谁。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这里好像暗中的就告诉我们，你要注意谁的预言，你们要研究关于将来的预言，你要除了研究耶稣所说的预言之外，你还同时要研究旧约但以理的预言。那么但以理是谁呢？是耶稣之前差不多700年，七百年到，差不多七百年 这样的一位先知。那个时候犹太人也是亡国，那是犹太人最早亡国的时候，他们亡在谁的手里？不是亚述，巴比伦。以色列是亡于亚述，那是北国，南国呢是亡于巴比伦。那么但以理是南国的人，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亡国奴。那但是呢，他是最幸运的一批少数的人，所以在那一大批的亡国奴被掳到外国去之后，他那个王尼布加尼撒呢，就抽调一批，我们用中文话来讲，青年才俊，可就是王认为可造的一批青年人，把他们拉到皇宫里面，用王的待遇来带他，训练他，让这批青年才俊呢，将来有一天能够为尼布加尼撒所用啊。所以他们就那个皇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选了这批青年人出来，就把他们放在皇，其他人通通关到那个集中营，劳改营里面去了。所以这些人是很特殊的。那么这些人呢，神就在他们中间又呼召他们成为神的先知，所以才会有这本书叫做但以理。那我们就要去翻但以理了，请你翻到旧约1052页，但以理书第九章。1052页，但以理书第九章。那我要请大家念的是第九章的26、27两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6、27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哈。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者身上。好，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两节圣经啊，是当然整个是一个意象，是从24节一直到27节，是一个叫做77的意象。那么简单的讲，就是说神就告诉但以理说，你们犹太人虽然现在已经亡国，可是呢有一天你们还要回来重建家园啊，那你们还会有490年的历史。所以这叫做70个期，就是指着将来，那就是在犹太人亡国呢，大概那个时候我说大概是主后600多年，那个500多年，主后主前500多年啊，那个时候他们亡于巴比伦的手。那么这一批年轻人呢，非常爱他们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那么他们就在那边想一个问题：我们犹太人还有没有希望啊？今天沦落到外乡异乡人，那么神就给他异象，告诉他：你们还有490年。就是这个异象说的。那他就这个整个的异象就告诉他，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是它的中间的那个点？什么是它的尾巴？最后的尾巴？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解这个意象，但是我要让你看，在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意象里面，最后一节27节就出现了一个词，这个词汇叫什么呢？行毁坏可证。而且这行毁坏可证是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年里面，它出现在哪一个时间呢？在一期，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期。也就告诉我们，这里在这个最后一个期的时候，有一个特殊人物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这个人物但以理叫他叫做行毁坏可证。那他有什么特点呢？他在七年的开始的时候，一期之内，就是七年的开始的时候，他要与许多的人坚定盟约。这就是你当你看到他与许多人签合约的时候，这就是七年的开始。然后一期之半，也过了三年半，他就要做一个很奇怪的事，叫做什么呢？他要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么祭司与贡献子息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一天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如果要献祭给上帝，可不可以在家里面就筑一个坛，就烧牛烧羊的，可不可以？不可以的。你圣经规定他们所有犹太人，你要献祭给上帝，你只有在全世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祭坛，只有在那里可以做这件事。离开了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祭坛的话，你们哪里都不可以献祭，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规定。那那个地方是哪里呢？是耶路撒冷。那个祭坛在哪里？在圣殿。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有这个祭坛，才可以献祭，好吗？好，那么当但以理在那里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圣殿在不在？不在，那个时候已经被巴比伦王毁掉了。那但是耶稣那个时候神就启示他说，有一天这个殿还要重建，所以圣殿就是在他们第一次亡国之后七十年，就是这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人又回国重建家园，就是七十年之后，那么圣殿就建立起来，祭坛就被设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圣祭祀的事情又开始。那这个祭祀，这个就是第二个殿，第二个殿一直持续有多久呢？一直持续到耶稣的时候。所以耶稣看见的那个殿就是那个第二个殿，懂吗？就是第二个殿。但是耶稣又说了一个预言，说这个将来你们看了这个了不起的殿，有一天又不见了，又要烧掉了，你知道吗？这个圣殿的命运是很凄惨的。有他荣耀的时候，也有他非常败落的时候。那么耶稣说完这个话，我刚刚说了，四十年后这个第二个殿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圣殿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今天将近两千年，有没有烧过一只牛一只羊？没有。为什么？没有殿了嘛，也没有坛了嘛，懂吗？好，可是现在圣经在这里告诉但以理，在最后的七年，最后的一个七，这个祭祀与贡献还要止息。那么要止息的意思就是他曾经又开始，没有开始何必说止息呢？对吧？很清楚吗？所以就让我们知道，在第一期之首，就七年的开始，他与什么很多人建立盟约的时候，圣殿就被建起来了，对不对？然后过了三年半的时候呢，他老先生就下一个命令，不准献祭，不准献祭。那不准献祭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哪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新约的294页，新约294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找到没有？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哈。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段话保罗在说什么？他就对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被人怎么样骗了。什么事情要小心不要被人家骗了？就是关于耶稣再来的事啊。他不是说到吗，耶稣基督降临，就讲他第二次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讲了我们要被提啊。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啊，这个我前几年，我现在讲在美国的事，有一个这个大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其实美国我听了三四次了，这一次呢是最特别，以前面有几次呢是韩国的牧师说的啊，耶稣什么时候要来，要到洛杉矶啊，那都是笑话一样的，就是闹剧闹完，当然没有结果。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70年代80年代，那我现在讲这件事90年代发生在哪里的，在 Texas。 谁在那边搞呢？是一个台湾来的佛教徒，他就说登了一个大广告，我那个广告都剪下来作为了不得的纪念品，好大一个广告牌在报纸上登的。他说耶稣向我显灵，告诉我某年某月某日，那是写出来的，那是对现在来讲已经过了差不多四五年了，要在 Texas 那个城呢、啊、来降临在那里，然后他要开布道会，就是这个人他要开布道会，告诉所有的佛教徒要等耶稣了。我就笑得差点要趴掉了，我说等耶稣这个跟你佛教徒有什么关系啊？哎，他那个广告最后的署名就是台湾什么佛教协会啊，什么东西的一个名字，跟佛教有关的，他是一个什么协会，他是某某人。哦，那个大新闻啊，好，一台湾就来了100多个人，戴了他那个白帽啊，穿了他那个衣服，把财产台湾的都卖光，跑到那个 Texas 去跟他去发神经，就在那边等。哎，结果那一天到了。Texas 的电视台也派了记者架那个 camera 起来，就在那边等耶稣来了，当然没有来了，这是新笑文笑，这个笑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保罗这里说的，将来有很多人就是怎么样说有灵有言语冒我的书信说主的日子怎么样，今某年某月某日要到，他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动心不要惊慌。人不管他怎么说的真的活龙现，这个啊好像真的一样，千万不要相信。他有几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你必须先看见，有几个兆头。哪几个兆头呢？第一。第三节的后半节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这是第一个兆头你要注意。第二个兆头就是有一个大罪人怎么样，他叫沉沦之子要显露，他要出现。这个人如这两件事情没有出现的话，耶稣不会回来的，耶稣不会回来。这两件事情出现了，你就知道耶稣马上到了。所以这个段圣经的两个重点就是指，那么什么叫做大罪人沉沦之子呢？他就形容他 他就形容他。那第四节就是他的形容，第一他是有什么特点，抵挡主，就是他反对耶稣，对不对？抵挡主。第二呢，高抬自己，怎么样高抬呢？怎么样吹嘘自己呢？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你知道现在李洪志自称是什么啊？佛啊。嗯，然后他说他比耶稣还大，他比耶稣还大。吹牛谁都会吹，不要打草稿，对不对？稀奇的是一大堆人相信啊。李洪志一大堆人相信，在中国他的信徒上千万呢。现在老兄在纽约 Queens 不是 Flushing 法轮功的总部。这个还是我告狂，不过我看这里所说的他要超过上帝，而且他狂到什么地步呢？他要在哪里自称是神？他不是坐在中南海，也不是坐在白宫，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那么现在问题，这个神的殿在哪里？还没有，今天他还没有。所以我们就相信神的殿会要重建，重建不是为着耶稣，是为着谁建的？这个老兄，这个沉沦之子，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件事，就加深了但以理所我们刚刚在那个第九章所念的那段话。他说他要停止贡献献祭的事，为什么？那个献祭是献给谁啊？旧约的耶和华啊，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说你们不准献给耶和华，献给谁？我。他自己要坐在殿里面说我就是神，献给我就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圣经很清楚的预言。所以耶稣要回来之前，你必须要看到这件事，看见这件事。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啊，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个人，但以理叫他这个名字，保罗叫他叫做大罪人。他要出现在不当站的地方，他不应该站在哪里？圣殿里面，轮不到他站，他就站在那里，叫世界上的人去拜谁啊？拜他。他说我就是神，你们拜我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第几个兆头？第四个兆头，清楚了没有？第五个兆头呢，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节讲到什么？他想有你们要赶快跑，对犹太人说啊，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当你看见这个老兄在这个啊圣殿出现，说我要拜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三年半的时候，那就还剩三年半，就是什么时候呢？大灾难开始了。那个亲眼吗？他在三年半的时候自称为是神，所以还剩下三年半。耶稣说跑啊跑啊，赶快跑啊，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要祈求这些日子不要弄到冬天，因为冬天跑不动了。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从这个灾难多厉害的灾难，然后从创造万物一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没有，就是空前又绝后，所以叫做大灾难，看到吗？圣经叫这个，在别的地方叫做 Great Tribulation， 就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灾难。这是第五个兆头。第六个兆头，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时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他说：“你们不要信，因为这是什么？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在这里只是讲神迹奇事，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你去读的时候，都还不但在讲神迹奇事，还在神迹前面加一个大，在奇事前面也要加一个大，是叫做大神迹大奇事。我请问那些大神迹大奇为什么要加一个大？就是那个时候 跑出来的自称为基督、自称为先知的人，都有两把刷子的人，不是随便讲的，他一定搞出几个大的神迹、大的奇事，也就是大神迹奇事不是只有圣灵可以做，谁也可以做，这个敌基督跟这个假先知都可以做的，也就是魔鬼撒旦也能够行神迹奇事。今天我们不要一直以神迹奇事为我们的诉求啊。圣经里面有两，古时候犹太人分成两拨人啊，不是，我不应该讲犹太人分成两拨。主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人分成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就是专门喜欢神迹奇事，他说是谁呢？犹太人，犹太人喜欢神迹奇事，所以耶稣出来做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常说：“哎，变两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啊！”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所以犹太人是喜欢看神迹的，那希腊人呢，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不喜欢看神迹，他们要干什么？求智慧。希腊人是讲求智慧的，所以一批人是讲求理性，一批人是讲求神性，就是神迹奇事。今天基督徒中间也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人就去追求神迹奇事，今天我们称这一批叫灵恩派。有一批人呢，就是专门讲求理性主义，就是现代法理，不是法理赛人，现代撒都该人，不信神迹，不信复活，不信天使，不信耶稣童贞玛利亚所生的，不信耶稣能够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圣经中的凡是理性不能通过，他们通通不信。那我说，你们既然不信还信，你们还要拿圣经来干嘛？这是莫名其妙。所以这个神迹奇事是当耶稣来之前，这些假基督或者叫敌基督或者这个假先知的拿手好戏。他要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连选民都迷惑了。什么叫连选民？什么叫选民？基督徒啊，很多的基督徒都跟着这个假先知假基督跑了，耶稣都说在前面，看我都跟你们说了哈，你看23节，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如果到时候你还是被骗，你就不要怪谁，不要怪耶稣。那我今天我也是跟你们说了，所以到时候你们也不要怪我没有讲。很多的人就去跟着走，因为他们会说啊，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奇事，如果他不是基督，那怎么可能呢？所以结论就是他一定是，因为他神迹奇事。耶稣说千万不要跟啊，这是假的，假的。所以这个是第六。第七呢，说天上的星怎么样？24节，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对不对？就是光体就变黑了嘛。然后呢，众星呢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这个马太福音说天上的星要像无花果一样被大风吹过以后掉下来，这是什么？流星雨啊，流星雨。这些最近的10年，我看了好几次的流星雨，平常很少。那个流星雨很漂亮，我有一张相片，有一次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我放给你们看的。那个像真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最后一个兆头。就是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取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里讲的无花果就是他耶稣在前面怎么样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有没有？在11章12节，当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他就看着在路上找看到一个无花果，耶稣说他肚子饿了，他要去找无花果可以吃，结果那棵无花果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所以耶稣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我解释的是说，不是耶稣跟无花果有什么仇恨，是什么？是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是无花果，神在他的身上要得着果子，可是他们没有果子，所以以色列就被亡国了，咒诅了。好，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之后，这个果花，这个枯干的无花果，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预言，二十八节，现在这今天这一章，他说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发嫩长叶，也就是说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有一天要复活的，就告诉我们这个灭亡的以色列有一天要重新出现在世界的舞台。那么这件事情又应验在1948年5月1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复国，就应验这个话。好，他你如果看见这个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就应该知道什么？人子近了，正在多近呢？门口了，已经都在门口了。这个门呢是多数的，是 doors， 不是一个门。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住的房子有叫四合院，有没有？你到这个四合院的家的话，你第一个是在门口，在外面敲门的时候开门，是不是就进到这个人的主人房了呢？不是的，还要一道一道门进去，有没有？最后你才有办法到那个主人的房子。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像你们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耶稣已经开始从门进来了，只是一门一坎一坎的门要过，所以也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耶稣的来已经，耶稣多近了呢？已经在门口了，已经在门口。而且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成就，也就是说耶稣要第二次再来，是从无花果复活之后一个 generation 就要应验。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要解释到底这一个 generation 是什么，我们不去解释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